我没有上过幼儿园，学前时候呢，我妈教会了我写阿拉伯数字，让我知道了 ao e i u。前日打电话，我妈说现在在教小侄女写数字，因为她马上也要进幼儿园了。真是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文化不高，但是重视教育的母亲已经在为下一代人点亮人生的明灯了。又到了开学季，与您分享一篇或许此刻正对您有启发的文章，《家之脉》，作者陈忠实。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，在那盏祖传的清油灯之下，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房纸交到我手里。你明天早上去上学。我拔掉竹筒笔帽，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。父亲又说，你跟你哥合用一支砚台。我的三个孩子的上学日是我们家的庆典。在我看来，孩子走进学校的第一步，认识的第一个字，用铅笔写成的汉字第一画，才是孩子生命中光明的开启。他们从这一刻开始，告别黑暗，走向智慧人类的途程。我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，乱扔着一堆书。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，问父亲，是你读过的书吗？父亲说是他读过的，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，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。原以为是石印的，毛笔字怎么会写到和我的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？父亲说，你爷爷是先生，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儿，字是人的门脸儿。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爷爷会写一手好字。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，然而父亲会写字。大年三十的后晌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，父亲磨墨裁纸，为乡亲写好新春对联，摊在明厅里的地上晾干。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父亲无笔弄墨的情景。多年以后，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，在准备和写作《白鹿原》的六年时间里，每到春节前一天后晌，为村人继续写迎春对联。每当造房、上大梁或办婚丧大事，村人也来找我写对联。这当儿，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，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。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，学历比我高了，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了。然而儿女唯一不及父辈和爷辈的，便是写字。他们一律提不起毛笔来，村人们再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屋院了。我小时候有回晚上下了一场大雪，足足有一尺厚。第二天上课心里都在发慌，怎么回家去背馍呢？50余里路程全凭步行，我13岁。最后一节课上完，我走出教室门时就愣住了。父亲披一身一头的雪迎着我走过来，肩头扛着一口袋馍馍， 笑吟吟地说，
我给你把干粮送来了，这个星期你不要回家了，你走不动，雪太厚了。
二女儿因为读俄语补习，只好赶到高陵县一所开设俄语班的中学去。每到周日下午，我用自行车带着女儿走七八里土路赶到汽车站，一同乘公共汽车到西安东郊的纺织城，再换乘通高陵县的公共汽车。看着女儿坐好位子随车而去，我在原路返回蒋村的祖屋。我没有劳累的感觉，反而感觉到了时代的进步和生活的幸福。这比我父亲冒雪步行50里为我送干粮方便得多了。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，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。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。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，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，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。我供给三个孩子上学的过程虽然颇不轻松，然而比父亲当年的艰难却相去甚远。从做私塾先生的爷爷到我的孙儿，这五代人中父亲是最艰难的。他已经没有了做私塾先生的爷爷的地位和经济，而且作为一个农民也失去了对土地和牲畜的创造权利，然而却心强气盛的要拼死供给两个儿子读书。他的耐劳，他的勤俭，他的耿直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，他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。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。我们常常问幸福是什么，也常常思索希望在哪里。你看吧，最近这几天里，我们身边就会有很多的父母，他们都在播种着幸福和希望。当然孩子们也将是快乐的，他们会在父母和老师的启发下开始进一步的了解这个世界，开始深入真正的生活。好，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收听更多主播音频。我是朝雨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